开《哥罗西书》我们把这几节圣经读一次吧，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把它读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从前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当靠他而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到全备。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本书与另外三本书，就是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还有这个哥罗西书跟这个这四本书呢，是被称为监狱书信。为什么叫监狱书信呢？如果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教会礼拜天正在跟大家讲这一卷书，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讲保罗。你如果从十三章以后开始注意保罗与巴拿巴的脚踪，那么到了保罗一共在他的一生有三次的巡回布道，把福音从这个安提阿往这个罗马的各个省份去传，把福音从亚洲一直传到欧洲，这是保罗的职事。那么在他传道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攻击就是他自己的同胞这些犹太教徒，他们就成天就跟在他后面来找他的渣，就是说请你们坐过来好不好，我不愿意讲道还要转过去，总共就这么几个位置，坐到这边来呀，这边有最好的位置给你们，你们偏偏坐在黑暗中。那么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呢，犹太教与信基督的犹太人总是被犹太教的传统所束缚，就一直要逼迫外邦信耶稣的人要接受，不但要信耶稣还要接受犹太的规矩、犹太教的这些传统比如说什么节日啦、割礼啦、这个吃的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啦，这些外表的教条是他们觉得保罗是离经叛道居然不要这个外邦人来守这一些传统，所以呢他们认为保罗是叛徒，所以他们就一直要抓他逼迫他。那么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是没完没了的来逼迫他，后来他就被解到那个那个港口叫做叫什么的，总而言之他在那个地方就被那个巡抚我的讲义上有提到他叫做菲斯都然后呢又被这个当地的就是这个地区的那个王来审讯。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来到了差不多21章、22章《使徒行传》。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么他这个王呢就说：“你如果我找不出什么罪来，都是你们犹太教的问题，我没有不要判你有罪。”但是保罗说：“这些人追着我没完，我是罗马的罗马籍的人。”我有权利可以上诉 Caesar 该上，所以呢他们就派了一个这个 centurion 就是百夫长压着他就去坐船到罗马去要上告该杀。那么这个故事就从21章一直讲到差不多26章。 那么他在罗马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关了两年，可是他算是软禁吧，有每天都有个兵在他旁边的啊。那么等到王帝有空了才听他的案子，这一等就是两年。所以他在那个两年的时光里头，他就写了这一个四卷书信，所以被称作监狱书信，这是他的原因。那保罗这个时候是一个半自由的人，就是说他不是完全的失去自由，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还能够传道写信啊，但是外面有一个兵看着他啊，这个是，所以叫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软禁吧，软禁。那过了两年以后，他上诉该杀皇帝，听了他的案子然后判无罪，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他又继续传道，然后把福音传到西班牙，这是后来的故事。但是过了没有几年，那个尼禄又把他逮捕了，然后他就在尼禄的手下他被寻到，因为那个时候他尼禄是一个大暴君，是非常残忍的，要消灭基督教，因为他有一个怪毛病，就是喜欢看火，火一烧他就很兴奋，所以他就躲在皇宫里面，叫他的兵去把罗马放火，他在皇宫里面看罗马着火，就是有名的所谓暴君反臣禄啊，最后惹了这么多麻烦，很多的老百姓的家都被烧了，那么他把罪名就说这是基督徒干的，所以让基督徒背黑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大大的杀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代里头许多基督徒寻道的原因，就是有这么一个暴君。那你知道最近大陆也出事吗？你们如果上网可以看到，或者在中文报纸也应该看得到，有一个地方叫做温州，下面有一个县叫做三江，三江有一个教堂是三字的。那么我在4月4号跟你们祷告会的时候提过，说在那个省委书记要所有在浙江省的教堂的十字架全部要拆掉，这个命令是4月4号下达的。那么这个三江这个温州地区呢，因为基督徒特多，100多万在那个地区，所以很多的教堂，那么这个很多的教堂呢就被拆掉了两家。他们不是单单拆十字架，结果拆教堂，把十字架拆了以后教堂也给你挖掉了，所以一个天主教堂，一个两个基督教堂，在整个的浙江地区目前被强拆拆掉，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到底这个中共的政策，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矛头沾沾针对的这个基督徒来的？所以需要注意这个最新的发展。而且浙江的基督徒告诉我说，现在很多地区开始买不到圣经了，也就是圣经开始收了市场上，就平常以前这二十多年基本上圣经是公开在三字的教会你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但是现在在浙江很多的地方就买不到了，就是说他不但是拆教堂，他现在慢慢开始把圣经也要收起来，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那么需要弟兄姊妹为这些事情祷告。那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弟兄，这最近在大陆传道，他开讲没有多久，3天的特会，50-60个人冲进来把整个的聚会关掉，这个人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说现在好像这个所谓的 啊，反正我就说这么多吧，不要再说太多了。那保罗那个时代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宗教环境是在一个大的压迫、逼迫的里面。那么，然后呢，他在第三次、第二次跟第三次宣教的时候，福音来到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时候叫做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就是小亚细亚这个地区。那么他花力气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你如果看这个圣经地图，你就可以看到在以弗所大概在土耳其的这个左下角的这个位置，比较靠近海边，海边。那他在那里一住住了三年，啊，那他在那里就把主的福音不但在以弗所传扬开来 ，Asia Minor 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就有很多的人，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商业城，很多人就来到这里，有借着做生意，那么他们也来听保罗讲道，那么这个主的福音呢，就从这个以弗所作为基地传到外头去，在这个 Asia Minor 这个地方，小亚细亚。那么哥罗西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城，比起这个城其实是一个小镇，据历史书告诉我们，他离开这个大城以弗所大概100公里，在东边的一个小镇。那么就有像我们刚刚读的，有一个人比较有名的，就是第七节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这个人，还有另外还有几个，你如果读到后头去的时候，我讲义上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说有以巴佛，有菲利门，有亚非亚和其他的人，好，他们是把福音从以弗所带回去的，啊，他们得救了，他们得到保罗的教训，因为保罗在那里教了三年的这个传了福音，教了真理，所以这些人呢就得到了保罗的帮助，他们就把这个福音带回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么他们显然都是住在哥罗西这个地方的，那么常常就把哥罗西的光景呢也就可以告诉保罗，所以保罗虽然自己没有去哥罗西去传道，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保罗直接建立的，是间接的，但是呢他对以弗所也好，对哥罗西也好，都有一份很深的交情，因为认识这些弟兄姊妹有这么多年在一起，所以他们教会的光景他也都明白。那么所以在这一个交通的里头，保罗就了解这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是两个领域，一个是犹太教的问题，一个是叫做Gnosis， 这个我这个叫做诺斯底哲学哈，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文化是基本是希腊的文化，他们的这个当时的所谓的国家的语言是希腊语，那么希伯来人呢讲的是希伯来话，所以那个时候的两种主要的语言就是一个是希伯来话，一个是希腊话。在这个地区，那所以呢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那有很多的教导就跟保罗所讲的东西就怎么样不一样啊。那么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就遇到这个不同教训，而且 就是跟真正的纯正的福音是背离的。不管对耶稣是谁，到底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弥赛亚，就存疑。对怎么样可以得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那么这个犹太教有犹太教的说法，那么这个希腊的哲学又有希腊哲学的说法。这个希腊的哲学它基本上是定罪这个物质，而高抬这个灵性。但是这个灵到底是什么 spirit， 那真是天晓得。那总而言之是一个神秘的哲学来探讨人的知识。这个字本身叫做Gnosticism， 是希腊文的知识这个字，知识的这个字的字根。那么也就是他们非常标榜这些奥秘的知识，人的智慧的知识。那么所以呢就讲很多很哲学性又奥秘性的东西，吸引了很多的人。那么对耶稣基督呢的这个福音，对保罗所讲的这一个纯正的信仰就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保罗就写了这本书，这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如果你读过以弗所书，你来跟这本书来对照，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相似的。也就是说以弗所的问题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回答他们的时候都是很多的东西是类似的。那么但是呢这两本书它的基本点有一个差异，都是讲奥秘。你去在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保罗说到我深知，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对不对？说到这福音的奥秘，三章四节这福音的奥秘第四节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什么什么，就是说这两本书都讲到奥秘因为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若斯底哲学也是讲奥秘 OK。 所以呢保罗就要告诉这些基督徒奥秘到底是什么，是人说的奥秘呢，还是圣经启示的奥秘所以这是他要非常强调的。但是这两本书里面你就会发现，虽然是讲奥秘，它的重点有差别。他先写的是这本书，后写的是以弗所书。那么哥罗西书讲的奥秘，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我们没有念，是在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二节那我们现在可以念一下哥罗西书的二章二节，要叫他们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贯穿整本的书，他要讲一个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是这本书的重点。而你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也是讲奥秘，但是在那里他是讲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听出来没有他的差别？这本书第一本他是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到了以弗所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它是一环扣一环这样串起来。所以你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对神整个的启示就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所以读了这本书，你一定要接着就是读第二本，就是以弗所书。但是这次我们的重点先放在哥罗西书。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在保罗所有十三封书信里头，大概他的启示达到最高峰就是这本书，就是这两卷书了。就是说因为他来到这个神的奥秘的基督的奥秘的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最深的部分，所以他的启示就来到最高点，最高点。那因为要讲到神格里面父子这个部分，那马上就来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什么呢？人的脑袋，人的聪明智慧不够用。因为你要认识神，就好像蚂蚁要认识人，这句话听得懂吗？我们要认识上帝，就跟蚂蚁要认识人，这个级别怎么样？太大了，差别太大了。一个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一个是渺小的人，是被他造的人。那么我们跟蚂蚁之间的距离，大概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在一个类比上来说，就是说你的能力也没有他大，你的聪明智慧也没有他多，你的脑袋的容量就这么一个，这里差不多几个升啊，好几个 liter 啊，脑容量2到3个 liter 了不起了吧？这个 brain power 就这么大，你要用这么一个小脑袋瓜子来想明白神的奥秘，那真是叫做要用一个杯子来量太平洋的水有多少，这个比喻还差不多，对吧？一个杯子拿一个水桶要去量太平洋的水有多少，那不是叫做自不量力吗？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这两本书困难的地方。保罗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他得到神的启示。那么他今天要把这个奥秘，他说已经向我们打开了，这个奥秘打开了，也就是说神不再把这个奥秘隐藏，他说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是以前没有启示过的，是到了保罗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来了，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这个奥秘才开始向人打开了。保罗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启示，然后你去看其他的人，彼得也有启示，约翰也有启示，就是这些使徒们都有不同得到同样的启示，关于神格的本身与基督的本身，他用的两个词汇，一个叫做神的奥秘，一个是叫做基督的奥秘。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人的语言，人的聪明智慧可以参透的。那怎么办呢？他就祷告。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有发觉保罗在这里面就提到两次祷告，对不对？你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说什么？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到了第九节，因此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看到没有？他求什么？第九节讲的最清楚，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做的那件重要的事。那么你在以弗所书，你看你现在打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你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一章是为以弗所书，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十六节一起念，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对不对？这个祷告跟以弗所哥罗西的祷告一不一样啊？ 一样的嘛，对不对？他为什么对这两个教会做的祷告是一样的？因为都牵涉到神的奥秘，都需要一件东西，是什么？智慧与启示的灵。如果没有这一个智慧与神智慧启示的灵，我们听就好像鸭子听雷，嘣嘣嘣响，不知道，不知所云，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为着让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神的奥秘，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他必须为他们求。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读，要来听这卷书，我们需要做什么？就是这个祷告，懂吗？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个启示的话，你我要做保罗所做的那一件事，就是好好的为自己，为弟兄姊妹怎么样求。You have to do it. 如果你没有求，不可能。你就坐在这边听我讲，我嘴巴讲烂了也没有用，因为这不是人的口才讲得清楚的，这必须是什么？从上头来的启示。你记得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耶稣问门徒十二个人，在一个山上，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说，你是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回答是什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刚刚所说的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看到没有？每次讲到耶稣是谁，不是人可以告诉你他是这个他是那个，你必须得着像彼得所得着的天上的父怎么样启示，这个知道才是真的知道。所以他在讲到这个知道的时候，不管在这里，在以弗所，在哥罗西，他都用一个词叫做真知道。他不是讲知道而已，要真知道。 OK， 什么叫做真知道？每一次圣经讲到真这个字的时候，你知道谁用的这个字用最多？真，约翰福音，我是真葡萄树啊，父要找一个真的敬拜者，有没有这个真字啊？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这个真这个字用的最多的是约翰。那么现在保罗也讲这个真，为什么他特别要用这个字，这个形容词真呢？也就是说他要强调一个点，我们比如说这里有个手机你会用，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个手机的道理吗？很少，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们只知道如何用它，开汽车也是一样，我们只知道开汽车，但是汽车的原理，它里面的每一个部件，我们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的，对，这个同意吧？我们知其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对不对？我们在一般的知识上尚且有这样的层次的差别，那么现在来到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很多的人知道哦，我信耶稣，你也说我也信耶稣，但是耶稣是谁你不见得说得清楚，对吧？那同理以推，属灵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到某一个程度，但是你再往下推的时候猛查查了，就好似懂非懂了，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知识常常是非常superficial， 就是很浅的，很薄很薄的，不够深入。那他现在讲真知道意思是什么？你要进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讲说耶稣介绍圣灵，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带你们明白小字在扣进入一切的真理。在那里的动词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明白 understand， 但是 understand 还不够，他还要再加一个另外一个动词叫做 enter into， 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请问进入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说你不但知道，而且呢进得去，有经验。这个东西不是在你头脑的层次而已，它必须成为你整个人的，用英文另外一个字 reality， 就是是你真正的经验的实际。就是你知道苹果好吃那是一回事，但是你吃在嘴里，在你肚子里面消化，那是另外一回事。有没有这个这些比喻能不能够表达我要讲的那个点？就是说是一个你可以进入，可以经历，变成一个实际，那才算数，这叫真知道它，不是模模糊糊似懂非懂的知道，那不算。这个保罗的祷告是在这个层次的里面。他说如果我们对神的旨意满心的知道，对神的奥秘能够满心的理解，那你必须祷告求什么？是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这是 must。 然后那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强调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那我的讲义里面就第二页就讲了很多关于智慧这件事情。那你到第二页的时候，我把跟智慧有关的圣经节列出来。第一处我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在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因为世界上这些自以为聪明有智慧的人，他们听见神的福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愚拙。他们非常的瞧不起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居然要上十字架来死，来为人赎罪，这件事情是 too stupid。 这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不管在犹太人中间也好，不管在外邦人中间也好，人类整个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反应就是这样。越聪明的人就越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一种天生的什么反感，他觉得这太笨了，哪有这么啰嗦。你去看其他的宗教都是讲到将功赎罪，这个 make sense， 对不对？人能够自己寻求解脱，人有罪，这所有宗教都承认的。但是如何把罪的问题解决，所有人的智慧想出来的都是将功赎罪，你一定要有所付出，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你良心的和平，将功赎罪。佛教是这样讲的，回教也是这样讲的，其他的摩门教也是这样讲的，所有人类的宗教它共同点就是将功赎罪。只有耶稣的福音说将功赎罪不行，必须靠恩典，必须要靠因信称义，这个神的儿子必须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人人都认为，所有聪明人都认为这是太愚拙了，不 make sense。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 argument， 他这个 argument 就是说，你认为愚拙对吗？神就愿意用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哇，这个 argument 太厉害了。他说神有意的要消灭人的智慧，你如果认为自己聪明，神要把你的聪明放在一边所以他说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是求的智慧，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这是他传福音的经验总结，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我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当年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不是一笑置之，一笑置之。那么到了雅各书，雅各就更深刻的来点出这两种智慧，就是神的智慧跟地上人的智慧有个根本本质的区别。他在13章15节16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他是讲人的智慧，乃是什么属地的，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干脆讲到底，这个世上的智慧，你的聪明，你能够读 Ivy League School， 你从小就是 high 智商，这个东西它的本质，第一是属地的，第二是属情欲的，第三是属鬼魔。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都聪明过，我们到国外来的读书的人，大家都有两把刷子，不然你也考不过来。请问，在班上，当你是班上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在这一班，最大的竞争者是谁？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吗？啊，你的关系呢，跟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关系最好，因为他从来不会给你造成任何麻烦。给你看为眼中钉的那个人是谁？第二名。为什么？他就跟你争得死去活来，是不是这样啊？每次你赢了你就很高兴，他赢了呢他高兴，你呢一肚子酸，对不对？就有一个中国话说的最刻骨的一个，寄生于何生亮，对不对？有诸葛亮怎么又搞一个周瑜出来跟他拼呢？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什么东西？嫉妒，对不对？竞争，然后恨不得那个人赶快早点死掉，咒诅。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必然的道理，放诸天下皆准。中国人是如此，外国人呢一样，在任何的从学校一直到你的工作迁升升迁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比我好啊？我为什么不如人？你就一肚子不高兴，哎呀，生不逢时啊，大材小用啊，诸如此类的话。这个东西说到底就是他这三件，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有这个地上的智慧呢，它就产生什么？有嫉妒，第十六节，就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很入骨的，把地上人的智慧的问题就放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根子在哪里？你如果看创世纪啊，两棵树，神对亚当说，那棵树不可以吃，那棵树的名字叫什么？智慧知识善恶树。结果人就是要那个，对不对？因为你认为吃了你的眼睛就可以明亮像神一样，这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它的结果就是这一个雅各书讲出来的这个结果，讲的淋漓尽致，点到家了，对吧？你们没有反应啊，显然你们。但是同样的，这两处圣经，哥林多书跟这个雅各书，讲到神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先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八节，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到了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知道我这些年，我从92年开始在中国传道，每年都有基督徒来告诉我，现在某某总书记听说他是基督徒，某某他的太太可能是基督徒。每一个书记上台就有人就 wishful thinking 说这些头子会信耶稣的，或者亲人信了耶稣。这我就说你们简直就是犯幼稚症，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有权位的人不会信耶稣的，不会信耶稣。那么即使信耶稣，就像那个皇帝第一个信耶稣是谁？罗马的皇帝Constantine 嘛，康斯坦丁是第一个做皇帝信耶稣的，结果搞的是把本来很好的基督教变成什么，堕落成为一个 institution， 是从他手里面，当他把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的时候，基督教就开始怎么样腐朽。所以这些皇帝千万不要信耶稣，一信耶稣很麻烦的，因为他带着政治目的，他是有个人的野心在那个掺杂在里头，所以这个东西就完全变质的，他没有办法。好了，那现在来到了雅各书讲这个属神的智慧，17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神的智慧，这是属神属灵的智慧。他不会有那些个人骄傲、个人情欲、竞争啊，怕别人比自己好，这种自私自利的心不会有的，因为神不是这样的神。神给我们的生命也是完全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个人为中心，它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两棵树就把智慧的秘密分成两大类了，对吧？生命树的智慧与知识上的树的智慧是两个不同的 source， 两个不同的内容，但是都讲的是智慧啊。这个智慧这个字啊内涵不同。那么哪一本圣经66卷书哪一卷书讲智慧？有一卷，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且他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他不可以卖的，你要得智慧，比得金银财宝好太多了。就是说这个智慧是对。那在犹太人的诸王中，哪一个王是最有智慧？所罗门。所以他才会写两本书啊，一个是箴言，一个是那是三本书，我现在讲智慧有关的，跟智慧有关的两本书，一个是箴言，一个传道书，一个传道书。因为他的人生的经历，神给他的智慧，他对人生的看法经验，他把它通通总结下来，在这两本书里面讲最多关于智慧的事。他是因为他年幼的时候曾经神问他，你要什么？他的回答是什么？我不要长寿，我也不要权势，我只要求智慧。神说你求得非常的好，我不但给你智慧，连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神对他这个祷告是非常怎么样啊，求到神的心坎上了啊，神非常高兴。所罗门王有这样的祷告，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从这些榜样的里面我们要学的。 OK， 那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它的目的不是让你在别人面前有可夸口的地方，不是的。这个聪明智慧是为着一个目的，干嘛？对，满心的认识神，真知道他的旨意，他的自己。这个如果你没有，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他。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聪明智慧，那么你就开始具有一个条件，可以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他的旨意，那你的人生就开始怎么样？有目标了，有方向了，有意义了。如果你没有，你的人生跟世界上的人生怎么样？一样的。大家追求什么，你也追求什么；大家炒房地产，你也房地产；大家炒股票，你也炒股票；大家追学位，你也追学位。这些所有世界上人搞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也都在搞。那么请问，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的价值观有何不同？就多一个宗教，你是信耶稣，他没有信，他赤裸裸没信，你还要装着这些东西我不太爱的，但是我也在搞就是了。所以我们就变成两面人，两面人，还不如这些不信主的人，他是赤裸裸，我就是这样，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些所谓的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成功神学，就是让人有一个概念，来来来，信耶稣不但罪得赦免，你的力可以上天堂，今天这辈子在地上上帝要怎么样祝福你啊，啊，成功啊，对吧？所以成功到现在，你看所有 mega church 的这些传道人，新加坡的也好，韩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都被关到监牢里去了。这些都是 mega church 的大牧师。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当你告诉弟兄姊妹神就是祝福你成功的时候，就是告诉人怎么样，贪得无厌嘛，贪得无厌。所以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你给人这个教导，你给人这个印象，人自然而然受这个吸引，你自己当然一定也是在其中之一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的价值，你就必须要有真的智慧，你去分辨，你要能够 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你要把那个差异性能够看出来，否则的话你就是跟着人家走，跟着人家走，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但是历世历代都是如此，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为他们这样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得到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下面一切讲的都变成什么？没有意义，白讲。一个是白讲，另外呢白听，浪费大家的时间。只有这个祷告立下了根基，成为每一个人的祷告，不但保罗自己这样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寻求这个真理的里头，你也必须要有同样的祷告，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属灵的路走不上去的。今天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教导，你都在网上都可以照单全收啊，你就没有办法分辨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冒的，你分辨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是用谁的名啊？都是用神的名，也都用耶稣的名，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起来就是说啊，弄赶快都一样，其实差远了。所有的假货它的商标都是什么？名牌。哎，所有的商标，假货的商标它都是名牌。为什么？因为那个有价值，所以它需要仿冒。那耶稣基督是宇宙的至宝，那仿冒的就怎么样？ 更多了，你一不小心就给人家哄去了。好，这个是我要花时间给你们解释的，其他你呢自己都可以读得出来。好，这个点明白以后，我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让我们这个真认识他，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对吧？好，那既然这本书的主题你永远抓住这个点，是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它的 focus 是什么？基督，这是它的整个的 focus。 你抓着这把钥匙往下钻，每一章你都要问圣灵在这里怎么样启示基督。那从我们的得救开始，对不对？从十三节你看，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有的经历，对吧？这是一切每一个基督徒从不信到信的共同经历。有了这个经历之后，那么下面就要往前走了，就要有进步，有长进啊。那么他的长进，他的进步在哪里呢？就是对这位救我们的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奥秘，你就必须对他有更深的什么认识啊。所以你注意看哈，在第十节的时候，他有一句最后一句话啊，渐渐的多知道神。这句话要给我们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关于认识神这件事，是不是一步到位的啊？不是的，是渐渐的多知道神。也就是说，就跟一个孩子，他对他的爸爸妈妈，虽然他天天在这个家里生长吃奶水长大的，但他对爸爸妈妈的了解是深刻吗？他最多年幼的时候，就是饭来张口，钱来伸手，对他老爸老妈是干什么的，我想知道的非常有限，对吧？我真正知道我父亲干什么，那都是已经进了大学我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了解也是一样，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是指属灵的程度，年幼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大概就是神爱我，对不对？那么神会管教我，我如果撒谎做坏事，神会罚我，这个大概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概念。但是到底神是谁，他的属性是什么，我们对他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的。那对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对圣灵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似懂非懂的一种认识。那现在他说你应该开始怎么样，渐渐多知道神。这个是我们一生，或者不单单是此生，是我们永世的什么追寻。我们不但今世需要这样追求来认识这位神，我们到永世呢还要更多的认识他。你知道为什么有两个世的差距？今世充其量多少年呢？100年。你真的很非常乐观。好，就算你100岁吧，好吧？100岁与永恒来比的话，这个沧海一粟，对吧？这100年也算不了什么。那么 在一百年中我们对神的认识，你知道我们这一生对我们的环境的认识有几个大限。第一，我们受时间的限制；第二，我们受空间的限制，对不对？啊，而且我们知道的跟我们不知道的，在比例上来讲，哪个多哪个少？不知道的远远比知道的多得多。开始你小学的时候上一点课，你觉得你全世界都懂了，但是你越读书越多，你就越开始发现你不懂的多太多了，你懂的就这么一点点，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认知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经验。你在今生所认识的东西，你一直受这几个大限制住，那来世呢？这两个大限都没有了，时间在永恒中，空间啊进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就像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可以任何时间出现，也任何时间怎么样消失，那才真神了。他本来就是神，只是来做人的时候就被限制住了，等到他复活以后，他进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受这些限制了。那你想想，当你那个这些限制打破的时候，你的认识就怎么样，就更不得了了，就更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都是有限，将来是要进到永恒中，更多的认识基督。所以认识基督是一个永远的挑战，永远的领域，它是基本上就是无限的丰富，那我们就要去经历它。所以very exciting。 这次我在菲律宾讲到，我讲了在那里讲了十堂，那有一个小朋友对我最有兴趣，从我第一堂开始他就坐我的旁边，他就跟我开始问问题。几岁？大概8岁到9岁啊。他问的问题完全是大人的问题，天堂是怎么一回事？新耶路撒冷是怎么一回事？哎呀，我讲完到他们都有分组讨论，他不去参加分组讨论，跟我坐在一起，一个一个问题问，而且都是问的不是 nonsense， 都是非常有头脑的问题。我这次对他刮目相看，我说哇，这个人。最后他说我要跟你去中国传道，我也不能说你不可以去，我说好，我给你做一个挑战，你啊，如果把中文圣经好好给我读100遍，我就带你去中国传道。他说好。他说我妈妈不会中文怎么办？我说让你跟你妈妈一起学中文，因为在菲律宾都是用英文的，所以他就已经开始对传道很有兴趣了啊。那哎，对对对对someday yes 啊，他会来的。哎呀，他那个他的思路啊，简直就是让我们这些大人觉得是太白痴了，mentally retarded。那个脑袋也是真的厉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三个男孩哈，他是老二，哪一个最聪明？你猜他怎么回答？你比不上他。他说我最聪明 by the grace of God。 厉害吧？我差点昏过去。I'm the smartest,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you know, which is true. 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他们有的祷告。他必须具有那种属天的智慧，对属灵的事情有胃口，有一种要的心，要祈求就给你们，抠门的就给你开门。 寻求的就寻见，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吗？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寻求智慧与启示的灵，你要有那股憨劲，这个是憨吧，憨劲，你必须要有那个劲，你无所谓你就得不到，你就是要有那个憨劲，给你执着的搞到底，那神就给你，这个是必须有的。好，那么他在这里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奥秘的中心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怎么样来认识他呢？他是从我们得救开始说了，得救这个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个是我们都懂的，都经验的，但是得救以后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呢？那你从第十五节开始就说到，他说你从十五节哈一直讲到二十二节，哦，讲了二十二节，都是来讲到这位神的儿子。那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十五节一直到十七节，这是讲到他这个神的儿子在万有中的地位 ，in all creation。在万有中的地位。那么从十八节开始呢，那是讲他在教会中的地位。 OK， 所以是分成两个部分。那先看他在万有中的地位，这个万有它包括的是什么啊？这个万有这个词是包括多少？这个所谓的 universe 在英文里面讲的 universe， 它所包含的，我想是指着物质的世界来说。它我们每次讲的看这个星球的电影或者太空的介绍，它都是讲到什么太阳系咯，讲到 galaxy 咯，讲到这一些多少 billion billion 这种大爆炸咯，这些东西都是指着material world， 就是物质的世界，你用望远镜，你用科学的仪器可以测量它的距离，它的颜色，它的性质，这都是属于物质的范围，对吗？他不会去探讨天使灵界，这是不在科学的范畴里头了，对吧？是指物质界。所以你我们讲的 universe 这个词汇是包含了物质的世界来说的。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他说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一个呢不能看见的，对不对？在第十六节就说得很清楚了吗？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讲到万有，就是说在这一个整个浩瀚的宇宙中的物质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对吧？这是他所包含的，包含万有里头他的地位是什么，而且这个万有怎么来的，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一个伟大的叙述，没有一本书得到这本启示，这只有保罗才告诉我们。他讲一，爱子是神的像，这句话很有意思了。这个像中文翻译成像，英文翻译是 image，希腊文就是 icon， 我们常常听到 icon， 这是希腊文。那耶稣是神的像，什么意思？你如果去把耶稣讲到父神的经文找出来，就是那有一次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敬拜，那他就讲到父了，像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与 truth 真理拜他，中文翻译成心灵与诚实拜他，不太准确，准确的是 spirit and truth。 因为神是个灵，你拜他就要用什么？用灵来拜他，灵与灵才相通。那么请问灵是物质呢还是非物质？灵是非物质，所以他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有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的眼睛看得见吗？看不见，因为他是灵。但是他存不存在呢？存在。所以圣经用一个比喻，这个灵看不见但是存在，好像什么？好像风。风你知道它在吹，但是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因为它是空气，我们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风在吹。那么同样圣灵也是这样，父神也是，这个灵看不见，但是它是实体，是一个实体。好了，那么今天人可以跟这个灵相交，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重生过的灵，我们得着这个重生了，得救了，罪得赦免了，神把我们的灵就怎么样活过来了，我们可以跟这位神相交，这是我们敬拜神的原因，我们有这个灵。好，那他现在说这个看不见的神怎么样来认识他呢？耶稣他的爱子是这个父神，是个灵，肉眼看不见的，却借着这个儿子怎么样把他表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对不对？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却他借着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门徒中间有一个人叫多马吧，他说你把父神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他。这句话就很难，所以那个看不见的父借着这个看得见的子来表明的，所以叫做耶稣这个爱子是神的像。这句话懂了吧？这是这个 image 这个字第一句话十五节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我想这个清楚了。下一句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就产生很多的异端，包括李长寿。李长寿是我们听过的名字，对吧？他被定为异端就在这一句话上，他用这句话来讲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听得懂吗？这句话你如果单单读这句话有没有这个印象呢？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有没有这个印象？他也是，他就是在所有被造里面第一个被造就是了。这就是很多的人来用这节圣经来定义耶稣的身位，他是第一个被造的，是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他是 firstborn， 这是首生的这个字，这个首生的 firstborn， 并不代表他是第一个被造的，所以这个字要一定要搞懂，到底这里的 firstborn， 英文这样翻译，中文把它翻译成首生。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如果你把它解释成它是第一个被造，你就完全走火入魔了，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下面就列了这么多的圣经节来看一看这个字首生的在新约在旧约是怎么用的。 OK，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字是这样来解释，就不会离谱，我叫做已经解经。 那首先你要看在旧约里头这个守身的是怎么解释的，那你要注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守身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对不对？他对摩西说，你们以色列人通常要杀个羔羊，把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你们一全家要吃这个羊羔的肉，然后骨头不能弄断，然后这天晚上吃完羊肉，你们就要开始离开埃及，往前走了，离开了。那天晚上出什么事啊？所有的 firstborn 在埃及的，不管是人，不管是牲畜，通通被什么灭命的天使击杀，除非你家有什么有血，对吧？所以那天叫做 Passover， 可以叫逾越节，因为你有血，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你没有血呢，你们家完了，你们家的长子长牛长猪全完蛋。全完蛋。所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神就说了这句话，十三章第二节，以色列中凡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他说什么？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为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你们本来是什么？是死的嘛，就是因为你们能够逃此一劫，是因为有羔羊的血怎么样救了你们，对不对？你们没有反应的，本来是死路一条的，所有在埃及人通通死定了，但是给了你们一条生路，有羔羊的血救了你们。所以神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我救的，因此怎么样是我的，这是 ownership。 所有的投身的，他的主权不再属于你们自己，是属于我的。先搞清楚，这一批是我的，叫做 firstborn， 这是第一个概念，清楚了吧？因为你们是用羔羊的血救出来的，这 ownership。 第二段话在诗篇的89篇第26节到第29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你去读89篇的时候，表面看起来他是对大卫说的，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他话中有话，不是单单指着大卫，因为有一部分应验在大卫身上，有一部分不应验在大卫身上，那你就知道他另有所指。27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请问大卫是长子吗？不是啊，不是。那他另有所指。28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29节，一起念，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大卫的宝座有没有如天之久啊？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有一个长子，他要跟父神有一个约定，有一个 covenant， 而且这个 covenant 是关乎宝座的问题。看出来没有？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这个 firstborn 他有一个 birthright， 这个 birthright 是什么？做宝座的，是指这个点说的。好，那你看在圣经里面的显明的例子，就是历代志下21章第3节，他们的父亲将许多的金银财宝和犹大的坚固城就赐给他们，但将国呢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个里面，长子不但是得双份，而且在王权的这个世袭的 这条线来讲，这个王权是传给谁？长子。长子有继承宝座的权利，除了他得双份的财产之外，而且他还是坐宝座的。那么八十九篇四十篇是讲这件事，现在到了历代之下，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王位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firstborn 他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名词叫做首生的，它里面的含义丰不丰富？非常丰富。所以到了这里保罗提出他是首生的，就是指这个圣经中的用法。耶稣不单单是在神的家中是长子，而且他是将来怎么样坐宝座的，这是他的含义。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就充分表露这件事了。那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是约翰说的，对吧？那你看第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什么？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看见没有？在这个地方介绍耶稣的时候就提到他是首先从死里首先复活。你看英文的翻译 And from Jesus Christ the faithful witness， 下面 The firstborn of the dead， The firstborn of the dead，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首先从死里复活。但是他要强调的这个点是什么？ firstborn， 对不对？他是在从死里复活人中间，他是 firstborn。 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个 firstborn 一面有双份的财产，另一方面他是坐宝座的。好了，你如果懂这个意念，你再来看当时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把这个 firstborn 的 birthright 卖掉了，是谁啊？以扫。懂了没有？所以神会说我恨以扫，我爱雅各。你知道道理了吗？啊，就因为是他轻视长子的名分。 You don't care， You see， 当神 care 你却不 care， 你糟糕了。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不 care， 懂吗？你走的路就是以扫的路，你明明有长子的名分，你用一碗红豆汤把它卖掉，对不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明明有长子的名分，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用这个世界的财宝、世界的地位、世界的任何一样东西把它当作你要的，你把它卖掉，你把你的 birthright 卖掉，所以你走的路是以扫的路。以扫跟雅各都是谁的儿子？以撒的儿子，懂了没有？但是一个得到了，一个没有得到，一个得到了把它卖掉了，这是最可恨的地方。那你说我们怎么会有份这个 birthright 呢？当然咯，他下面说的十二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说到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叫做长子的总会，呵呵啊，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之一人的灵魂。这里就是所有的 birthright， 有 birthright 的基督徒通通聚在那里，这叫做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词，叫做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哇哦，这是专门为基督徒预备，可是你必须把这个长子 birthright 当一回事，你没有把它卖掉。这个 firstborn 是一个 very important term， 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它预表的是一个崇高的地位与 双份的财产。这是古时候在旧约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到了新约应验在耶稣与信耶稣的门徒的身上。懂了没有？不懂好，我也没办法。这个词 firstborn 不但出现在这里，就是这个第十五节哈，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保罗用两次，一次在这个十五节，还有一次在第一章的十八节。你又看十八节啊，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十八节，这是他第二次使用 firstborn。firstborn， 所以你从这些章节来看，他要表明的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在凡事上怎么样？居首位，这是他的地位，他是做王的，而且他的宝座是直到永远的。这是这个爱子的 birthright， 是神给他的。 OK， 所以你如果对他的身份地位不了解的话，你对他讲的话呢，就可以叫做爱听不听，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的地位的时候，他每讲的一句话你都要怎么样，叫做心神领会，照着去行，因为这是王的旨意，你就不敢乱来了。听懂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关于 Who is he， 他是谁。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神整个的这个创造的里头，他的地位是首生的 firstborn， 他是在万有之前就有了。这是然后他再往下再说。那么到了十六节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哎，这个部分在哪里也读过啊？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在哪里读过？以弗所书里面，对不对？你如果到以弗所书，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词汇。他讲什么啊？他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做主治的、有权的啊？执政掌权的，他是讲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天使的世界里头，他也是一个什么 system 啊？天使的世界最高的是谁？天使长，对不对？撒旦当年他是不是天使长？是啊，他的名字叫 Lucifer。 另外一个天使长叫什么？中间的啊，佼佼者啊，对不对？每一个都是有他的权力的范围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头也是分工的，在众天使中间有他的不同的权柄的大小，有他职责不同的范围。你去看，有吹管吹号的啊，有管这个风的，有管各式各样。你到但以理书去看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什么天使在管着的。 所以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其实是管什么？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今天所有的看得见的世界，你那个小孩子从小长大，常常就说有一个什么 guardian angel 在看着你的孩子，他没看你这个爸爸妈妈稍微转眼他都摔死了，你都不知道。他没死都是因为有 guardian angel 在那里看的，我们能够活到今天，对吧？所以天使忙不忙啊？忙啊，天天招呼我们这些宝贝都来不及。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在天使有不同的分工。那这一切都是当初当年想当年都是什么？十六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对吧？然后呢，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几个介系词啊，是英文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用 in him， 有的时候是用 through him， 有的时候是用 for him。 for， 那么请问 for him 的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为他造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盖好是 for you， 那什么意思？为阁下建，你就是这个房子的什么主人，所以叫 for you。 那现在圣经用这个词来说到整个的宇宙万物是 for him， 那你就听清楚了吧？啊，包括阁下，一切的一切都是 for him。 读出苗头没有？啊，我们都是 for me。me， 这是这世界最大的最受欢迎的哲学。Oh, God is for you， 上帝是为你而存在的。You are the king， everything is for you。 但是真正的圣经的真理是说 No， everything is for him。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忽然间要把你的这个观念怎么样搞清楚，不是 for you， 是 for him。OK， 那你的钱、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一切，不是为你，是为他。那你就好好想想，老板，你要我干嘛？如果是 for you， 那你就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如果是 for him 的话呢，他要怎么办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才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是搞清楚。这一切的一切，你所认为你应该有的，都不是为你的，是为他。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越早这样想越有福，否则太晚的话，不太好办，因为你做强盗这样做的太久了，你把他的都抢在你手里，你在那里咋呼咋呼的，你不是惹了老板的气，你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除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哦，原来万物的一切，包括你，包括我，都是 for him。 那么 in him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在他里面啊，万物是 created in him， 什么意思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里面而造的。现在在物理界一个最大的肯定，包括最近新的发现，就是所谓的 Big Bang， 这个我翻译叫大烟花，平常人家的翻译叫大爆炸，爆炸是乱七八糟的，烟花就不是乱七八糟的。这个Big Bang， 他现在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一直在什么膨胀，对吧？一直在膨胀。但是到底有没有一个范围？ 圣经说有，是 in him。 这整个的创造是在他里面。那也就是说，这个耶稣的这个 capacity， 他的容量是什么？你可以用无限来表达，但是起码圣经的表达是说 in him， 就他的大，就是大到你叹为观止，无法什么想象测度，他太大了。 in him， 这整个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都是在他里面造，对不对？第三个解析词 through him。 through him 是什么？透过他造，也就是说这整个的 creation 是经过他的手，对吧？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经过他的手而产生的。 through him， 换而言之，他是谁？他是这整个万有的第一 for him 拥有者，第二他是这万有的创造者，第三他是他就是包含着一切的那一位，所有都包含在他的里头。所以耶稣不是你看的那一个小小的出在耶路撒不是那个什么马槽的那个小 baby。 我们的人很喜欢那个马槽的小 baby， 为什么？因为好 Q 啊，啊！但是你小看他了，你小看他，他实在是比你想象的大的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超过我们能够。所以保罗用的最大的一个词讲到基督的时候是他的长阔高深，他就用这四个词来说，长阔高深四个，就是他很长很长很长，他很高很高很高，他很深很深很深，他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他用长阔高深来讲到这一个基督。这是这段圣经所表明给我们的，在万有中他是居什么所谓 firstborn。 好，这是这一个部分。然后下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在教会中，教会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对吧？那么他在教会中从十七、十八节开始，哦，我十七节还跳了一个。他说，第十七节，他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这个万有之先这个词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有一次，当这个 Big Bang 这个理论提出来。被访问，被这些科学家被问的时候，那个记者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What is before Big Bang？ 那个最聪明的科学家他只能说 I don't know， 因为所有的科学家能够测量能够知道的都是 Big Bang 以后几秒钟几秒钟，他都算得出来什么事情是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来表示。可是在 Big Bang 之前是什么？ Nobody knows， 对不对？那人家问，那 Big Bang 以前有什么？科学家只能回答 Nothing。 那换而言之， Big Bang 是从 Nothing come out everything， 这非常不合乎科学的，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太奥秘了。那只有圣经讲的最透了，在万有之前有的不是 Nothing， 有谁啊？有他。读出来没有？这个十七节是伟大的话，他在万有什么之先就有他了。 所以有他才有 Big Bang， 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对不对？搞来太伟大的话了，谁讲得出来？没有启示，更不可能。然后他下面说，他万有也靠他而立，这句话什么意思？希伯来书就有相似的一句话，就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二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最大的一个 puzzle 对 physicist 来说，物理学家来说，就是说这些星球怎么能够在这个宇宙中都挂在那里悬浮在空中，而各有各的轨道，一点都不乱，而且很准。 Why？ 然后牛顿就说，哦，这是 gravity， 这是万有引力定律，让它平衡的。天哪，再问下去，那什么是 gravity？ 那更玄了。那 你现代科学有很多人来解释，那包括爱因斯坦都在那边解释什么是 gravity， 那都是很听了半天，我们似懂非的也是懵叉叉。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一切能够在浩瀚的宇宙中能够这样的自然的平衡，只有圣经说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这一切能够井然有序的在运作，天行健，万物怎么样能够这样的运转，是他的命令，他的能力来托住这个万有。这是圣经的解释。那科学家的解释，哦，这是 gravity 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宇宙又是继续不断的膨胀，而它又在那里有次序的运转、只有你们这些大博士才有办法解释吧。圣经只说得很清楚，这是靠着他的命令，他的能力来托住这个万有。所以这个一切从他开始，一切靠着他运行。这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他是一切的一切。所以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儿子，被称为爱子。Okay，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一个启示的话，请问我们的小脑袋会不会觉得天旋地转，我们都要昏掉了？这么样的一位伟大的神。好了，这是十七节到目前为止都是讲到万有的这个有形与无形的世界。那现在就来到第二个部分，教会。那他是说，第一，你要知道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十八节这个原始怎么解释啊？那英文的翻译是 He is the beginning。 前面第一句话，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He is the head， 他是头，他这里用的是头跟身体，对吧？然后呢，他这边又讲的他是 beginning。 beginning 是什么意思？从他开始，第一个。那从人类学来说的话，什么是人的 beginning？ 就是受精卵，对吧？那个受精卵开始了，它开始分裂，然后在妈妈的肚子里慢慢慢慢形成一个胎儿，这个是 人的 beginning， 但是他现在说教会是什么，他有一个头，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这一切是从他开始。换言之，什么是教会？是从他出来的，对不对？什么是人？就是从那个受精卵开始的那个东西，那个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构成一个人，对不对？那么同样，要构成什么是基督的教会，那就必须是他开始的才算。听懂了没有？那今天我们人讲的教会呢，都是人在那边干的，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外壳，是一个形式，我们叫这个叫教会，其实通通是外行话。教会是一个生机体，它是从耶稣这个生命开始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的组织，也不是一个建筑物，它根本就是耶稣自己的扩大，他自己这个生命的扩大而产生的一个身体，那个叫做教会。而且这个身体跟那个头是怎么样，不可分的，绝对不可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讲的教会都是人自己想象的东西，有牧师，有师班，有长老，有执事，都是从有组织的这眼光来解释什么是教会，其实那都是人的方法做出来的。真正的教会是一个生命的细胞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一个生命在人的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叫做教会。它是非常什么 organic， 非常 non-polluted， 是非常有机的生命体，谁都没有办法制造出来。所以耶稣才会讲这句话，我要建什么？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看到没有？这是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只有他可以怎么样建这种，因为他是开始，只有从他开始才有，不是从他开始都不是，你皇帝说的也没用。看到没有？你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你要把所有人的概念通通怎么样推翻。所以你常常听到人在那边说啊，教会分裂了，你先问，请问这句话对不对还是错啊？教会会分裂吗？你应该这样说，分裂的一定不是什么，一定不是教会。听得懂吗？会分裂的那都是人的组织，不管你自己怎么说，哎呀，我从小长在一个所谓自己自称自己是唯一的教会的一个，我不要说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我从小长大，他就是我的邻居。哎呀，他们一直称只有我们才是教会，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他们的分裂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在台湾分裂，在大陆分裂，在香港分裂，在菲律宾分裂，在美国分裂，到处他们都分裂。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是唯一的教会，所以这叫做骗人呢、啊，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教会是由耶稣自己的生命开展出来的，根据于这一个启示，根据于这个生命，那才是真正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不要怕哦。所以常常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你怎么放心老是出去传道啊？你们教会都出事情了，你还不回去管一管？我说用不着我管，只要是神的教会，神自己负责，不需要我插手。要我去救的绝对不是教会，听得懂吗？是神造的，他自己保证这个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是活的。人做的就要人自己想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去保证它能够延续，不要让它 分裂了，那叫白搭。你搞了半天，你死了呢，人亡政亡。所以教会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发展生长出来的。你去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那个哪里是人的工作，人只不过是叫做 channel of blessing， 就是祝福的管道，这个圣灵在运动，人到哪里圣灵就做到哪里，人就得救，人就起来追求，这都是圣灵在那里做的。人你只是响应圣灵的工作，与圣灵去配合，它自然而然就有那个生命的表现，是再自然没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是你越读这些话，你越去想一想，你不要就读过去就算了，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个里头想一想，它每一句话都有它的真理性，有它的必然性。你懂这个真理，你明白这个真理，对你的侍奉，对你的人生的方向有绝对的影响，绝对影响。好，那么在这一个生机体里头，基督永远是什么？居首位，他永远是头。有任何人来代替他的位置，那都是叫做什么？假基督。代替了这个位置都是假基督。好了，那么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请问这个丰盛是指着什么说的？ The fullness 这个字是，请问在这宇宙中第一个存在是谁？神嘛，对吧？神是包罗万有的这位神，所以所谓讲的丰富就是指着这位神说的，对不对？他是一切的丰富。那他现在说父喜欢叫这个丰富居住在他里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是谁？就是这个爱子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天父的心思里头，他一切的一切是为着谁？儿子，就这么简单。他一切的一切是为着儿子，所以他愿意把一切的丰富都放在什么？他儿子里头。那到后来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到了第二章，对吧？到了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下个礼拜四要讲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里又讲到丰盛了吧？怎么样？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看到没有？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在神的心里，在父神的心里，他的一切的一切的丰盛都乐意把它放在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头，看到没有？所以你就知道神有多丰富呢？啊，神是万有的神，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说，我把这个万有通通要放在水里面，我儿子里面，这一切都是给他的，啊 ，for him。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说神是最丰富的，那么现在圣经告诉你，这个最丰富的神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谁了？给儿子了。所以你要丰富去找谁啊？找儿子，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懂这个点，你往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这个丰富他又给谁有份儿呢？那不是 Bill Gates。 那我们下礼拜会讲这个东西。 但起码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爱子是神整个旨意的什么核心，核心，这是一切的原因。那我们为什么被救、被造、被救，花了那么多代价 ？Why？ 为什么？啊？为了他儿子。你如果懂这个点，你就有福了。你有福。如果你不懂这个点，你是白信了。哎，渐渐的，感谢主。但是很多的人渐渐都不知道渐到哪里去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哦。然后才后面才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在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这是他的救恩的工程，就下面一直读到这个啊二十二节，都是讲到为了这个目的，他付了什么代价？这个一切的一切不是当然如此的，是他付代价得来的，对吧？他付了，以父神来讲，他的代价是什么？要牺牲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做人，然后上十字架，这是父的牺牲。然后以子神来说呢，他必须自己愿意来道成肉身，成为人，从无限大的神变成个有限的人，叫做道成肉身。然后呢，在人的中间他来做我们的奴隶，最后上十字架受羞辱，这是子神所付的代价。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代价，才把这个目的怎么样完成。那今天撒旦做的工作，要么就让你不相信有神，要么就是让你不相信有耶稣，要么就不相信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这个都信，撒旦最后一招是什么？就是只让你到此为止，他不让你再知道更多。所以撒旦所有的招法只有一招，说到底就是愚民政策，你知道的越少他越好，你知道的越多他就没招了，懂吗？跟今天很多当权的是一样的，他尽量让人民知道的越少越好，愚民，这是撒旦的工作。我们读圣经的原因干嘛？就是你要知道神他要我们懂的事情，我们必须懂，我们必须知道，这样我们才可以跟他配合，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这是我们在一起来看这卷书的原因。我想我的时间也到了啊，我这一章圣经里头的重点我通通把它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其他的我想你怎么读都可以自己明白的啊，所以你可以照着讲义照着圣经来看。这一章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能够来读你的话，听你的话。主，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圣灵把这些话解开来，成为我们里面的光，里面的粮食，让我们能够真正渐渐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求主这样做工在你的教会中，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你宝血拯救的人身上，让我们能够脱离自己，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丰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有没有要问的问题？